行走在光明之子中。上周，我坐在教会办公室里，发现有一只灯泡在嗡嗡作响并闪烁。我起身把它拧下来，因为它太让人分心了。但之后，我环顾办公室，发现一共有28个灯泡需要更换。于是，我订购了一些灯泡，并开始更换。当所有灯泡都更换好后，我意识到两件事。第一，教会办公室现在有多明亮。第二，在更换灯泡之前，教会办公室有多么黑暗。我的办公桌附近尤其暗，但当新灯安装好后，我不仅能看得更清楚，还发现有些地方需要打扫。当光线昏暗时，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地方，但光亮把它们暴露出来了。我们一直在学习以弗所书，在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五章中，保罗谈了很多黑暗与光明，耶稣也常常谈论黑暗和光明。今天早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正在行走在光明中吗？还是行走在黑暗中？你是不是在黑暗中坐了太久，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？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探讨的问题。所以如果你有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。在第四章中，保罗谈到了我们作为基督徒应当如何行事为人。他在第五章继续讲述，五章一节，所以你们要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孩子们常常倾向于像他们的父母，无论好坏，孩子们会模仿父母的行为，跟随他们的榜样。保罗说，你们是神所爱的儿女，他是你们在天上的父，所以要像他一样，要行在他的道路上，要圣洁，正如他是圣洁的。保罗会在第五章的其余部分告诉我们该怎么做。二节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。保罗不断将基督徒的生活比作行走，这是日常生活。跟随耶稣是一段旅程，我们不断地向前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，要以爱心行事，效法耶稣的榜样。他如此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生命。我们因福音而在爱中行走，因为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为我们死了。馨香的祭物让我们想起旧约里面为罪所献的祭，比如燔祭、素祭与平安祭，利未记一到三章。但如今我们不再献燔祭，也不再献素祭或平安祭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一次并永远地为我们的罪死了。他成为神所悦纳的赎罪祭物，他的献祭使神得满足并喜悦。因为十字架的缘故，只要信靠耶稣，你就可以被赦免，被洁净。而他的榜样正是我们该效法的，要在爱中行走，像你的救主爱你，为你舍己一样。但至于淫乱和一切污秽或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如同圣徒体统。保罗开始列举一些需要避免的事情。黑暗之事，他首先提到淫乱和污秽，这两者关系密切。他还提到了贪婪，就是渴望属于他人的东西。保罗可能是在泛指贪心，也可能是指与淫乱有关的贪婪。无论哪种情况，他都在说这些罪不应该出现在教会中，这对圣徒，也就是信徒来说是不合适的。圣经中的淫乱指的是任何发生在夫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。神设计性是为了在丈夫与妻子的盟约关系中享受。性本身不是坏事，而是一件美好的事。但神一直的本意是让人在婚姻中喜乐地经历它。除此之外的， 都属于淫乱的范畴。现在我们教会里有很多年轻人，每个人都可能与淫乱征战，但我们知道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这方面的诱惑可能格外强烈。我真的很想在你们的征战中帮助你们。笼统地说，要远避淫乱可以，但我认为讲得具体一些更有帮助。所以，我列出了十条建议，帮助你们抵抗性诱惑。这些并不是十诫，尽管我现在是从一个平板上读出来的。我称它们为 Clint 的十条小贴士，旨在帮助你们避免性不道德。现在，在我开始念这些建议之前，我要说明，这些内容对于那些并不想取悦神的人来说，可能不会有意义。如果你不在乎用你的身体荣耀神，那么这份清单对你来说就没有意义。但如果你真诚地想要讨主的喜悦，这里有十条建议，可以帮助你在抵抗性诱惑的征战中。第一条，舌头是用来吃冰淇淋的。现在，我成功吸引了你的注意。这里我不用多说什么，因为我想你们明白我的意思。我们不是在法国，即使我们在法国，也不代表我们要去效仿那里的文化。看，有些人在约会时不相信接吻，有些人则相信，每个人都应跟随圣灵的引领，但让你的舌头参与其中，并不会让事情冷静下来，只会让气氛变得更炽热。当圣经说，没有人能驯服舌头时，说的是你的言语，不是你的恋爱。让你的舌头留在嘴里，更好的是买点冰淇淋，这会让你的舌头冷静下来。这十条建议中有很多都涉及到设立明确的界限，如果你没有明确的界限，就很容易陷入难以脱身的境地。模糊的界限会导致诱惑，明确的界限能帮助你胜过诱惑。说到界限，第二点，神不会在乎漏洞。漏洞是指协议或法律中的一个小错误，让某人有机会避免必须做某事。这就像发现了一个漏洞并加以利用。你们知道，在波兰，星期天是不能购物的，商店都关门。但几个月前，我发现 Eurospar 这家位于哪个的超市开始在星期天营业，今天也开门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们在法律中找到了一个漏洞。法律规定阅览室可以在周日开放。原本的想法是像一个文化中心，让人们可以在周日聚在一起安静的阅读。那么 Eurospar 在了解到这条法律后做了什么？请看图片。他们放了一些书和椅子，让人们可以过来阅读。他们把阅览区放在哪里呢？在冷冻柜旁边。我看到我们很多学生在一周内都会在图书馆学习。现在，你们当中会有人想到要去杂货店，坐在冷冻柜旁边阅读吗？周围还有人走来走去，不停撞到你。当然不会。这个阅览区只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，让他们可以在周日营业。这就是漏洞。这和性不道德有什么关系？也许你会想，我和我的伴侣技术上没有发生性关系，我们做了其他所有的事情，但既然没有完成性行为，那就代表我们没有问题。别这样了，你认为你能靠漏洞瞒过神吗？神不接受漏洞，他不会低头只看技术细节，他俯视的是你的内心。请记住定义，圣经中所谓的性不道德，是指任何发生在夫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，任何性行为。换句话说，你无法欺骗神，你可以试图欺骗自己，但你无法欺骗他。你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，但神才是真正的审判者。不要去寻找漏洞，要仰望主。三，不要解任何东西，不要脱衣服，不要解开那份扣子，不要拉开任何拉链， 不要解开任何挂钩。也许你和你的伴侣一直在祷告，求神保守你们不受诱惑。那么让我告诉你，主已经赐给你们保护了，主早已赐给你们遮盖物，他赐给了你那件衬衫，他赐给了你那条裤子，他赐给了你那件毛衣，他们不仅让你保暖，也让你蒙上遮盖。不要一边祷告求保护，一边又开始解扣子或拉拉链。你觉得那样会让你更容易停下来吗？让我再加一个解，不要把你的手伸到对方的衣服里面去，那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。你又不是警察，不需要搜身查武器。不要解任何东西。更好的做法是在约会时多穿几层衣服当作保护。穿一件衬衫，套一件毛衣，再加一件外套。四，晚上十点以后不会发生什么好事。随着一天变长，人更容易受到诱惑。也许你在工作或学校度过了漫长的一天，越疲惫就越容易陷入醉中，这很正常。人一旦疲倦，防线就会有所松懈。所以，当你在午夜或凌晨两点和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待在一起，四周黑暗，诱惑就会出现，这并不奇怪。如果你真到了那种处境，可能已经太晚了，所以不要让自己陷入那种境地。只是因为天黑了，并不代表神看不到你。我认识一些教会里的弟兄，他们专门选择早班工作，就是为了晚上可以早些上床休息。因为他们知道，熬夜越久，诱惑就会越多。这就是智慧。神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，所以要在清晨醒来迎接他的恩典。五，不要忘记你的宝剑。以弗所书第六章提到，圣经是宝剑，是属灵征战时的武器。当耶稣在旷野被撒旦试探时，他用什么还击？神的话语，宝剑。如果你常常被同样的事情诱惑，那就背诵关于这些事情的经文。我不仅是说性方面的诱惑，还包括任何的诱惑。如果你在骄傲上挣扎，那就背与谦卑有关的经文。如果你在自我价值上感到挣扎，就背诵关于你在基督里身份的经文。如果你在恐惧上挣扎，就背关于信息的经文。如果有人不带武器上战场，他们很可能会失败。不要忘记你的宝剑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不要空手上阵，要在神的话语中刚强。耶稣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征战中得胜的道路。六，要彼此守望。我们昨天在弟兄聚会中谈到了这个问题。不要在征战中忘记你的宝剑，也不要单独上战场。是的，耶稣已经与你同行，但我们也需要彼此帮助。弟兄们，你有可以在遇到试探时去找他祷告和彼此督责的弟兄吗？姐妹们，你有能够坦诚分享你的挣扎和软弱，也会为你祷告的姐妹吗？你不需要对十个人负责，但你至少应该向一个人交心。铁磨铁，彼此砥砺。每隔一个星期二，下午三点半，我都会和我最好的朋友之一通电话。我们已经坚持这个电话很多年了。这是我们分享生活、家庭和事工的时间，也是我们彼此认罪，问对方一些尖锐问题，并为彼此祷告的时间。我知道他的软弱，他也知道我的软弱，我们互相扶持。是的，我也会把一切都告诉我的妻子，但我的朋友更了解作为男人所面对的试探和责任，因此我们之间有一种我和妻子无法达到的共鸣。你向谁交心，对谁负责呢？ 如果你想不到具体的人，就想一想你生命中最信任的那个人，从他开始，要彼此守望。七，不要横着躺，我累了，我需要伸展一下，我背疼需要躺一会儿。姐妹们，当他这样说的时候，别被这套话骗了。他也许真的很累，需要伸展，背也可能疼，但如果真的那么难受，他完全可以回家自己睡觉。一起躺下，就是在邀请试探，尤其是你们盖着同一条被子的时候。我还要补充一点，如果你们一起外出，不要住在同一个房间。是的，我知道这样可能更方便，也可能更省钱，但你是想省钱，还是想成为圣洁？如果只是为了省钱，那就各自住自己的房间，把发票发给我，我帮你报销。要像约瑟那样，当波提乏的妻子想和他同寝时，他选择了逃跑。不要一起躺下，也不要一起睡觉。相反，下一步要站起来，换句话说，要祷告，要横切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要警醒祷告，免得陷入试探。因为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。要在指望中喜乐，在患难中忍耐，祷告要横切。主啊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。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听着，我知道这场征战很艰难，我们要坦诚，它确实很难，但请听我说，也许很难，但并非不可能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他不会给你命令，却不给你顺服的力量。要继续祷告，继续信靠，继续相信。九，留意你所观看的内容，你一周中都在看些什么。这一点适用于每个人，不管你是单身、恋爱中、已婚还是离婚，你平时的眼睛都在看什么？你的社交媒体推送里都是什么内容？它叫推送，因为你在消化它。耶稣提高了标准，他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情欲是一种强烈的渴望和欲望，对配偶有情欲是好事，那是正当且合神心意的渴望，但对不是你配偶的人产生情欲，就是犯罪了。无论你是否认识那个人，或者那个人只是出现在屏幕上，关于色情的统计数据随处可见。大约有 60% 的成年人观看某种形式的色情内容。教会中的数据也好不了多少。按照耶稣的教导，情欲并不是一个新问题。2000年前如此，更早以前也是如此。情欲并不新鲜。新的是，依我之见，获取色情内容变得非常容易。你只需2秒钟就能在手机上找到，有时候甚至不需要你主动去找。色情内容会影响人际关系，它会带来不切实际的期待，摧毁婚姻和家庭，它会导致抑郁和孤独，而孤独又会带来隔离，隔离最终又可能让人回到色情内容，结果形成一个不断重复的恶性循环。我和大多数在色情问题上挣扎的人交流过，他们都讨厌色情内容，他们并不喜欢看，也不想看。如果你正在为自己所观看的内容而挣扎，我想今天早上鼓励你，在耶稣基督里有盼望，正是靠着他，我们凡事都能做，包括胜过罪恶。首先，你需要承认这是一个问题。其次，你需要向主和另一个人承认这罪。当我们把黑暗带到光中时， 黑暗就会失去力量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很乐意和你见面聊聊这个问题。现在也有一些软件可以帮助屏蔽不良网站，还能与彼此信任的人建立问责关系。我在我的手机、笔记本和平板上都安装了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。现在，所有这些步骤都可以很快完成，但在这一切中，有一个因素并不那么快，那就是你内心的工作。你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你明知这些东西无法满足你，却还是去逃避？你有哪些破碎或伤口需要被医治？归根结底，一切都在于你的心，而我们服侍的是一位能医治人心的神，这真是件好事。这也引出我最后一个建议或命令。第十点，永不放弃。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，是有盼望的。要继续为信心打那美好的仗。每当我和女儿们一起骑自行车，他们中有人摔倒时，我总是停下来，蹲下身，问他们同样一个问题：当我们摔倒时，该怎么办？现在他们都知道答案，我们站起来。如果你今天失败了，明天重新站起来，再继续征战。如果你明天又失败了，后天再次站起来，继续征战。不要放弃。那位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也能赐给你胜过情欲和试探的能力。这是可能的，锁链是可以被打破的。圣经说，在基督里，你是新造的人。看哪，旧事已过，赞美神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你是神的杰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，为要行神预先安排你要行的善事。所以，让我们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重担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，以坚忍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定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这就是我的十点。我本可以讲更多，但十是个很圆满的数字。要远避淫乱、污秽和贪婪。阿们。不要有污秽、愚妄的话或粗俗的玩笑，这些都不合适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我喜欢开玩笑，我喜欢笑，但我们在这里看到，有些事情主并不认为好笑。这里所说的玩笑和愚蠢的话语，是指粗俗的言语，例如关于性的玩笑，或者根据某人的外貌以贬低的方式说话。这就像你在健身房更衣室里可能会听到的那种谈话。兄弟们，前几天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一起。姐妹们，你们应该看看，前几天晚上有个男的想来搭讪我。然后他们继续用刻薄和残忍的方式取笑那个人，更衣室里的其他人也跟着笑起来。保罗说，那种开玩笑在神的国里是没有地位的。保罗并没有说在神的国里不可以有任何玩笑。毕竟传道书第三章说，喜乐有时，欢笑是健康的，干净的玩笑是好的。但粗俗的笑话、污秽的笑话或对神所憎恶之事的嘲笑，在神的国里是没有地位的。这类笑话在更衣室里可能会引人发笑，但在这里就不应该被笑出来。相反，保罗说，要常常感谢，让美善的话从你口中出来，说造就人、祝福人的话。你们要确实知道，没有一个淫乱的、污秽的、有贪心的、就是拜偶像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有产业。这是让人坐直身子的经文之一。保罗说，凡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，都在神的国里无份无关。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产业。圣灵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保证我们的产业， 那作为神儿女所承受的荣耀属灵财富。但保罗说，凡是淫乱的或拜偶像的，他们得不着任何产业。有时候在电影中，一个父母去世，孩子们来到律师的办公室，听律师宣读遗嘱和见证，他们想知道父母留给他们什么作为产业，也许是一所房子或者一些钱。但当遗嘱被宣读的时候，孩子们开始意识到父母并没有留给他们任何东西，他们没有产业。他们开始生气、难过，大声喊叫，我本应得到一些东西。保罗不希望有任何人感到意外，他是在大家还活着的时候宣读遗嘱。他说，淫乱的、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得不到任何产业的。现在让我说一下，陷入罪和持续在罪中是有区别的。那位偶尔陷入罪中但向主悔改、诚实面对主的信徒，比如大卫王，当他与拔示巴同寝时，基督的赦免和恢复都是为他预备的。但那个持续在这些罪中不悔改、没有羞耻心的人，基本上是做这些事却毫不在意的人。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个人是信徒呢？保罗说，一个证据都没有。所以，对于在座那些在这些方面努力跟随基督，却偶尔跌倒，又在悔改和信心中寻求主的人，让我给你们保证，让我给你确信。你为罪感到责备，这本身就是你有圣灵，在回应圣灵感动的证据。让我确实地告诉你，你的产业是安全的。要继续打那美好的信仰仗。但是，如果你在这里还持续陷在这些罪中，如果你生活在这些罪里而毫不在意，如果你没有感到责备，这些事情也没有让你不安，我不想给你任何保证。相反的，我要警告你，这节经文说，你将得不到任何产业，这似乎表明你还没有圣灵。今天早晨我对你要说的信息是，你需要耶稣，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，离开黑暗，进入光明。第六节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你们，因为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。这与前面的经文有关，当时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传进教会，说信徒如何生活无关紧要。他们生活中有多少罪也无关紧要，他们仍然可以进入神的国。这样的教导是，尽管犯罪，因为神的恩典会遮盖一切。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中谈到过这件事。那么，我们要怎么说呢？难道我们可以继续犯罪，好让恩典增多吗？绝对不可。我们是向罪死了的人，怎么还能在罪中活着呢？神的恩典并不像一个可以随意打开和关闭的开关，这是一种廉价恩典的看法。德国神学家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 提出了廉价恩典与昂贵恩典的对比。潘霍华说过，廉价的恩典是我们教会致命的敌人，它是一种没有代价、没有成本的恩典。换句话说，廉价恩典看十字架时会想，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为什么要谈论罪和审判？冷静一点。廉价恩典看待罪时会说，谁在乎呢？但这正是为什么叫做廉价恩典，因为它贬低了十字架的价值，也贬低了我们的生命。与之相反的是昂贵的恩典，就是明白我们罪的重量和神的圣洁。昂贵的恩典明白罪有多么的冒犯神，神根本不能容忍罪。昂贵的恩典也明白我们的罪付上了耶稣基督生命的代价。昂贵的恩典明白十字架的意义。神的恩典对我们来说是100%免费的。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读到的，这是一个礼物。但是这份恩典是有代价的。他付出了他儿子的生命，这应该让我们变得清醒，让我们心碎，让我们深刻悔改。 当试探临到门前时，这应该让我们停下来思考。我们应当同时明白两件事，是我的罪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也要明白神的恩典对我来说是足够的。不要被迷惑，神的愤怒必将临到。对于明白神昂贵恩典的人来说，你没有什么可惧怕的。但如果你对恩典的看法很廉价，如果罪不会困扰你，请把这当作对你的警告。我恳劝你悔改你的罪，因为正如保罗所说，我们既然向罪死了，怎能仍在罪中活着呢？七，所以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。八，因为从前你们是黑暗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要向光明的儿女行事。九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十，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。保罗并不是说你应该与所有非信徒断绝联系，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又如何与他们分享基督的盼望呢？不，他说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，不要与他们的行为和习惯为伴，不要在黑暗中与他们结伴同行，要行在光明中。你们是光明的儿女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光明之路，一条是黑暗之路。行在黑暗中会导致孤立和邪恶，行在光明中会带来团契和善良。行在光明中意味着我们反映神的良善和品格，我们遵行他的命令，我们的生活公开透明。第九节说，我们结出良善的果子。行在黑暗中则恰恰相反，行在黑暗中会让人隐藏事情，拥有秘密，说谎和犯罪。保罗说，行在黑暗中是你们未认识耶稣时的老路，所以不要再回到黑暗里去。十一，不要参与那暧昧无益的事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。十二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十三，凡事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，就是光。十四，所以有话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著名的布道家比利·格拉汉姆曾经和一位非信徒一起打高尔夫球。打完球后，一位朋友问这位非信徒和比利·格拉汉姆一起打高尔夫球是什么感觉。他说，简直糟透了，他一直在向我灌输他的信仰。朋友又问，那比利·格拉汉姆到底说了什么？那位非信徒想了想说道，其实比利·格拉汉姆什么耶稣或宗教的话都没说，只是感觉他很想说。比利·格拉汉姆什么都没说，但这位非信徒仅仅因为和他在一起，就感到自己被揭示了。耶稣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不要把你的光藏在斗底下，要放在灯台上，光使黑暗显露出来。十五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十六，要把握时机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十七，所以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保罗说，要智慧的行事，要留心你们的行为，留心你们的生活，不要虚度年华，要明智地利用时间。因为保罗说，这世代是邪恶的。当保罗说世代邪恶时，并不是说时间本身是邪恶的，他的意思是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和破碎的世界。今天这个世界仍有许多黑暗，所以不要愚昧，不要行在愚昧中，也不要在黑暗中浪费时间， 反而要寻求主并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。有时候我们谈到神的旨意，会想到那些会对我们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决定，想到未知的事。我认为保罗在这里并不是指这些，他在讲的是神已经启示我们如何行在光明中，要去做这些事。让我回到开头的问题，你是在光中行走吗？还是在黑暗中行走？你是不是已经在黑暗中坐了太久，以至于都没有察觉？不要与黑暗为伍，相反，要像他是光一样，在光中行走。今天是为你生命中更换那些灯泡的好日子。讲到结束。